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进行到第46课，经文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到5，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主题呢，是因盼望所存的忍耐。若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电子邮件、以传真跟我们联络。首先我们来复习一下第45课，我们谈到因爱心所受的劳苦，有两个温习题。第一个，请问根据3:2，保罗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之后，他派遣谁去兼顾劝慰教会呢？答案是提摩太。保罗离开之后，他派遣提摩太去兼顾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第二个问题题，请问保罗在信徒的呼召及品性方面做了哪两项的劝勉？经文在4:1-12，这两项劝勉，第一项是当远避淫行，过圣洁的生活；第二项是当彼此相爱，亲手做工。那么我们在今天讨论因盼望所存的忍耐，这是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比较多的论到基督教的教义的部分。在这当中的教义呢，是谈到末世论，谈到主耶稣必再来的真理。那这一段教义的论述呢，却是在一个安慰的上下文当中所呈现的，所以在这一卷帖撒罗尼迦前书呢，一点都没有说教的意味啊，非常多的劝勉，真的像是慈父，像温柔的母亲一样。那么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了解帖撒罗尼迦的信徒当中，有些人因为亲人去世而极度的忧伤，这么忧伤的原因呢，是他们恐怕这些亲人在主再来的时候失去了被提的机会。显然呢，他们对主再来的真理以及信徒被提这一方面的认识不是那么准确。那另一方面呢，教会当中也有一些人对等候主再来已经放松了警醒预备的态度。所以呢，保罗在这里一方面向他们解释主再来与信徒被提的真理，一方面也安慰鼓励他们要警醒谨守，因为我们是白昼之子，不应该像世人那样在最终沉迷，倒要用信望爱来装备自己，预备迎接主的再来。所以保罗是用这样子的角度，用这样子安慰的口吻来论述主再来的教义与真理。首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保罗谈到耶稣的再来跟信徒的被提。在这一方面呢，我们了解在这个遭受苦难和逼迫的教会，耶稣的再来对他们而言是极大的安慰。可是呢，眼看着耶稣还没再来，可是有些人已经去世了，以至于他们的悲伤呢，其实不只是痛失亲人的悲伤，还包含对真理的认知没有那么透彻。那么这个人死了，那耶稣再来，那过世的亲人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就给他们一些劝勉教导。其实呢，我们了解在保罗书信当中谈论过死人复活的真理，是在哥林多前书15，而死人复活的真理呢，乃是建立在基督已经复活的根基上。而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已经死的人，他们也要首先复活。 然后呢，这些活着的人也要与这些已经死的人一起被提到空中，与主同在。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保罗会谈到关于已经过世的信徒，以及关于主降临的一些情况。所以这段经文很有趣，跟耶稣一样，保罗谈到这些过世的信徒，他是说为了那些睡了的信徒。所以这些经文很有趣，用睡来谈论中国人非常忌讳谈到的这个死哈。所以这些睡似乎保罗已经暗示了，死亡呢其实不是一个完结，死亡其实一个新的开始呢，睡了就一定会醒。所以保罗用这样子的非常妙的比喻来描述人最痛失亲人的这一方面的失落。他提到基督会再来，以至于说这些已经死了已经过世的人在主里面是睡了，耶稣的复活以至于这一群人也要在主里面复活。那么另一方面呢，对于主降临的情形，保罗是描述说主要亲自从天降临，他是非常加重语气哈，不是派个天使而已，而主亲自从天降临。当时的情境呢，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还有神的号吹响。所以似乎保罗用一个君王莅临的情境来描述耶稣的降临呢，是非常的庄严肃穆。第二方面呢，主降临的时候呢，已经过世的信徒呢要先复活。我们了解这个复活的真理呢，包含着身体得赎以及身体要改变，所以才会有第三方面，是说活着的信徒跟这些死的信徒复活之后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就与主永远同在了。所以这是提到被提的教义。其实新约圣经当中并没有准确的用到被提这两个字啊，那而是来描述耶稣降临的时候，不论死着活着的信徒都一同身体改变，跟降临的耶稣在空中相遇。所以这个真理的描述是非常生动的一幅图画，看见不论是已经过世的或是还在世的信徒，那都一同在主降临的时候能够相遇，能够有所改变，特别是强调说要与主同在。那么这个经文描述的语句呢，没有太强调关于主降临的一些神秘性的改变，可是它主要是要带来安慰和盼望，提醒说不要为所爱的人离世或一些人间的悲剧而过分的忧伤。似乎保罗让我们看见耶稣的复活以及他要亲自从天降临，他足能够使悲剧变为喜剧，使贫穷变为富足，使痛苦变为荣耀，使失败变为胜利。而且呢，历世历代所有的信徒都要跟神一起相会，就是在主降临的时候，这是既安全又稳妥的真理。所以保罗以复活的应许来安慰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也求神恩待让这个真理成为我们的盼望，让我们常常用这样子的话语来彼此劝慰勉励。那么在这个真理之后呢，进入第五章，第五章就谈到我们要如何警醒等候主再来。所以不只是安慰不要忧伤，乃是有一个更积极的往前瞻，乃是要等候，积极的警醒等候主的再来。这里的描述是说主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好像是夜间的贼一样，在料想不到的时候突然临到。所以呢，信徒应当要随时预备好，持守着信望爱等候主来。所以这个经文的描述里面一到三节会提到主再来的日子，这里是说没有人知道这个日子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们知道是在马可福音耶稣跟门徒谈论的时候，门徒也在问是什么时候呢，耶稣是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其实啊，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 从初代教会一直到十二世纪、十三世纪，甚至到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世纪，有不少的人宣称他们知道主来的日期，还公布那个日期。你我了解，在当时是造成了轩然大波，许多人什么事都不做，专门等候在一个地方迎接耶稣的再来。可是我们知道，这每一个所宣布的日期都落空了。耶稣已经说过，那个日期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在现在，任何如果你听到有谁说他知道耶稣什么时候再临，那你我晓得，教会历史上已经证明，圣经上也明明说到，当有谁说他知道的时候，恐怕这就是异端的前兆了。另一方面呢，关于主再来的日子呢，耶稣也有提醒我们，当时会有一些假冒基督的异端出现。也同样在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耶稣有提醒说，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看那基督在这里，或者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神迹奇事，倘若能行，就把选民迷惑了。所以当时真的是有假冒的，说基督来了，在这里，这一位就是，那一位就是，等等。其实耶稣说，那个时候，地上的万族都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所以耶稣绝对不是偷偷的降临在某一个世界的角落，像他第一次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那样。当耶稣第二次再临的时候，是像君王一样。我们知道保罗是描述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吹响，主亲自降临的时候，是全地都要看见，所以不可能有假冒的。所以主的再临呢，有这样子的特质。那么主再临的日子呢，圣经上描述说是有如贼的日子，如贼的日子。我们千万别误会啊，别把耶稣当贼啊。这里是提到说，主再临的日子好像贼的日子，那个特性呢，是人没有防备，人在沉睡的时候没有防备的状况，主来了就好像贼来一样。这是描述那个日子的特性哈，并不是把我们的耶稣当贼啊，别误会了。那么这边让我们提醒看到，的确就是在世人好像觉得平安稳妥、太平无事的时候，上帝呢会突然的在意料之外的介入人类的世界的事物。不信的人当然自以为不可能，认为世界每一天每一天都照常作息、照常运转。可是呢，当末日的审判突然来到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这些不信的人惊慌失措，无可躲避。那么其实呢，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有时我们知道这个真理，可是呢往往也会松懈。所以保罗特别用像贼的日子一样要提醒我们。那么我们有没有预备好呢？我们会不会也自认为平安稳妥，今天没做完的事情明天起来再做吧，有什么事情就拖拖拉拉，反正还有明天的机会吧。其实保罗这边就提醒，这群在希腊文化当中有时难免松懈、生活闲懒的信徒要警醒，主来的日子是人沉睡的时候，没有防备的时候，所以要警醒，要预备。我想今天在收音机旁的你我，我们也要警醒，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今天不想面对，有点懒散故意忘记的呢？求耶稣提醒我们。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是保罗书信第四十六课，也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第五章。我们所谈论的主题是因盼望所存的忍耐。在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若是您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络。那么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们看见保罗论述着主再来的真理。那么在这样子的 信仰的教义当中呢，保罗乃是要安慰当时的教会信徒，另一方面呢，也提醒要警醒预备等候，因为主来的日子像贼来的日子一样，是人没有防备沉睡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如何预备呢？如何预备警醒等候主来呢？所以保罗沿用了这个所谓贼来的日子的这一幅图画，说我们都是白昼之子，光明之子。因为对比于呢，贼是在暗夜来到，我们这群人呢是属于白昼的，是光明之子。所以保罗提醒说，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所以保罗提醒说，很自然的，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所以在保罗的劝勉当中是非常严肃的话题，可是保罗整个用的语气呢，却是非常的生动，是用日常生活当中的睡觉，像属幽暗的黑夜里面自然要做的事情一样。可是保罗提醒说，我们不在黑暗的势力之下，我们不在沉迷在最终醉生梦死的情境，我们都脱离了黑暗，我们生活在真理的亮光当中，以至于呢，我们就要相称的表现，我们要谨慎自守，等候主来。所以看见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的预备呢？因为我们是白昼之子，我们是光明之子了，我们的身份不一样了，我们是属于真理的光中的这群人，以至于自然不会做一些在暗夜当中在罪里面的事情。那么另一方面要如何预备呢？在经文当中，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8到11节，这边让我们看见上帝其实已经预备给我们有这种属灵的装备。这个属灵的装备呢，跟我们所读过的以弗所书第6章的经文有点类似哦。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8节提醒我们说，当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所以似乎让我们看见，又是用信、望、爱成为我们属灵的装备，来警醒预备等候耶稣的再来。所以在整个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呢，我们探讨过保罗跟帖撒罗尼迦城的人，他们如何因信心所做的功夫，以及因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因盼望所存的忍耐。所以贯穿全书都是信望爱如何成为这群光明之子，他们生活的方式也成为他们警醒预备等候主再来的属灵装备。那在这里面所提到这个得救的盼望，保罗再次指向的是主再来当中的一项真理，乃是提到说我们因信基督就能够脱离永远的刑罚。所以这是提到得救的盼望，不只是说罪得赦免的得救，而是提到在永恒当中啊，我们有得救的盼望。那么教导完了警醒等候主再来之后，最后呢，保罗有一连串的劝勉。这一连串的劝勉呢，是在5章12节到22节。这一连串的劝勉有一个特性啊，它全部都是用命令语气，命令语气，它每一个动词呢都是命令式的，所以包含几个方面。首先呢，是5章12到13节提到对教会的领袖，对教会的领袖呢，保罗是劝勉说要敬重，要敬重。我们可以想想啊，保罗提醒说，当时这个初信的教会，可能整个的同工群并不是那么的完备，可是保罗提醒说，对这些愿意劳苦侍奉的领袖要敬重。在其他保罗书信里面，很少有这样子直接的这样子的提醒、命令哈，这样子的教导。不过也觉得，也今天也让这样的书信对我们说话吧。想想我们可以怎么样来敬重我们目前来服侍我们的教会的牧长呢？对这些我们所敬重的同工，我们可以怎么样表达出我们对他们的敬重呢？不只是心里想想啊，我们需要有行动哦。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哦。 有的时候我们要不吝于表达，也许我们要回头去谢谢他们的付出，要如何表示他们的欣赏呢？所以这是首先保罗的提醒，在教会生活当中对教会的领袖要敬重。第二方面，对肢体的生活呢，对肢体生活方面保罗也有劝勉，这是在五章的14节到15节，这里也是提到对各样不同的人应当如何行呢，也是一连串的命令语句。保罗提到说，要警戒不守规矩的人，要勉励灰心的人，要扶助软弱的人，也要向众人忍耐。所以呢，这边提到有不同的人，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来对待他们，所以这还真需要有分辨的智慧啊。有的时候不守规矩的人呢，我们只是向他忍耐，其实圣经是说要警戒，那么灰心的人呢，记得是要勉励。所以我们面对不同的人，我们需要在圣经的真理当中寻求这样的智慧哈。所以这是又是一连串在肢体生活当中保罗的教导，他也会再次重述要谨慎，我们不可以以恶报恶或是彼此相待，要追求良善。所以这是在当时的整个希腊社会当中，保罗会教导这一群初信的基督徒要活得不一样，跟本来的行为不一样，也跟当时社会的一些风俗不同，要活得圣洁，追求良善。所以这是非常具体的劝勉和教导。那么第三方面，对于生活的态度呢，生活态度这一方面呢，我想这几个经文我们非常的熟悉啊，每一节都非常的短，而且每一节都是命令语气啊。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5章16到18节，16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请。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个经文非常的短，每一节才几个字，非常的有力，也是保罗提醒，这是我们要有的生活态度。常常喜乐，不是说值得喜乐的事情，值得高兴的好事才喜乐，而是常常，是一种常态性的。不住的祷告，可以想象啊，在我们每一件事情遇见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不住的祷告，以至于你可以看到，好像我们这个人呢，就是一个小台的收音机啊，我们顶上有个拉起一个属灵的天线，我们随时接收耶稣给我们的信息，以至于在每一个生活处境当中，我们都不住的祷告。你可以想象，这个活的会多么不一样。我们会听见有一个属天的信息教导我们，面对这个人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应该用什么样的智慧的言语来建立帮助他呢。所以这是不住的祷告，不是说什么事情都不做，只是关起门来跪在那儿祷告，而是提到祷告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不论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都拉起一根属灵的天线，接收上帝属天的指示，不住的祷告，还有凡事谢恩。所以这三方面啊，都是一个命令语气。那么保罗也提醒说，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生命的设计的蓝图。所以求神恩待，让我们常常活在上帝给我们的生命计划的蓝图当中啊，不然我们有时候很容易活得像我们的环境的世界一样，大家没事发怨言，我们就很自然而然会跟着发怨言。在一个气氛低沉的环境里面工作，我们也很自然摆了一张臭脸，成天不说一句话。可是要了解，在神的话语当中，这是上帝为我们生命当中所设计的蓝图，让我们常常活在这种喜乐、祷告跟谢恩的生活态度里面。第四方面的劝勉呢，是对圣灵的感动这方面的劝勉。保罗教导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那么这一段的经文的教导呢，我们了解很可能是在教会生活当中，以及跟上一节所提到耶稣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我们要如何能够明白，能够确知深信呢？这个跟圣灵的感动很有关系。所以提到有消极的是说，不要消灭 圣灵的感动，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所以可能包含我们内在自己对圣灵的聆听，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不要轻易的消灭忽略。另一方面呢，在教会生活当中呢，有先知的讲论，借着先知的讲道给我们的造就、安慰、劝勉，不要藐视。所以这两方面是一种似乎是用禁令的方式，不要消灭，不要藐视。可是另一方面呢，也很积极的，不是所有的先知讲论或是内在的一些小小的感动就立刻去做，而要查验。所以这边提到要凡事查验，包含我们个人的或是别人的所提到关于圣灵的感动，或是所谓觉得有先知的讲论，这些都需要查验，需要经过查验，不是说了就算，而是需要有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印证。以至于查验之后呢，善美的要持守，各样的恶事禁戒不做。所以在这个当中给我们的指示跟教导非常的清楚哦。而这边提到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字眼呢，可能常常圣灵呢是被比喻为火，比喻为火，所以用消灭圣灵的感动这个词句来描述我们跟圣灵之间的关系。最后呢，在这一卷书的结语祝福跟最后的叮咛当中，有一段经文是我们常常在聚会结束的时候会彼此祝福的。这个经文是这么说的：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那召你们的本是信实的，他必成就这事。所以这个经文会描述我们的生命当中灵与魂与身子，它真实来强调我们整个人都来蒙神保守，能够全然成圣。所以呼应到整卷帖撒罗尼迦前书提到以信望爱来成为我们属灵的装备，使我们真实能够警醒等候主。最后我们有两个温习题，请问保罗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他所指的是什么呢？请问保罗说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他所指的是什么呢？第二个温习题，请问信徒有什么属灵装备来预备等候主再来呢？答案在五章第八节。请问信徒有什么属灵的装备来预备等候主再来呢？我们一起来祷告。耶稣，感谢你，真是看见保罗这样子的使徒对他所建立的教会用这样子的完备的书信来建立、来劝勉、来造就。耶稣，求你建立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也成为一个主里的父老，愿意为别人的属灵生命来守望，因为直到主要再来，我们渴望在主再来的时候，在我们身边周围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没有一个是失落的，让我们都在信望爱的装备当中可以警醒地迎接你再来。感谢你，因为你的爱，你把我们连结在你的里面。主啊，甚至我们借着收音机彼此的服侍，我们也真的渴望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都在你的同在当中彼此相遇。谢谢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祷告感谢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下一课就要进入第47课《帖撒罗尼迦后书》，我们下一课再见了，拜拜。